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的是郑牧师，他的主题是我敢发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敢发誓。我记得20年前左右吧，台湾有一个广告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广告的主题就是呢我敢发誓。所以它的电视广告就是呢一个年轻人接着一个年轻人的画面，然后每一个人呢都举起手来说我敢发誓，我敢发誓，我敢发誓，我敢发誓。那他们发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这家药妆店，他们的东西是最低价，比起其他的药妆店都低价。他说我敢发誓，日用品最低价，买贵退差价两倍。他们不光是电视广告这样子打这个广告，还有很多的这个报纸上面他们也打这样的广告，然后他们的这个药妆店自己的刊物上面也打这个广告，就是我敢发誓，我们是最低价，买贵退差价两倍。结果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后来怎么了吗？后来台湾的这个公平交易委员会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是不实广告，结果呢他们被开罚了100万的台币。耶稣在登山宝训谈完了奸淫跟离婚之后，接着就说到了启示，说到了这个发誓的问题。其实这也是还蛮自然的，为什么呢？因为离婚既与奸淫有关，离婚又与这个违背了婚姻的誓言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5章33到37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来思考，为什么不能起誓，如何能够诚实正直，以及在天国里面的自由，活在天国当中的自由。为什么不能起誓 ？Why 或者 Why not？ 如何能够诚实正直 ？How？ 以及活在天国里的自由 ？What？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呢？在思考耶稣为什么禁止起誓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真理的圣灵，愿你今天在下面这段时间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用你自己的话来开启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来更新我们，用你自己的话来造就我们，使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得着益处，得着更新，得着变化。谢谢主，愿你完成你美善的工作在我们众人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思考耶稣为什么说不能起誓呢？其实耶稣禁止发誓是有当时的背景的。在马太福音的5章33节，那里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段经文其实不是摩西律法一个很精准的引用，而是几条律法跟诫命综合起来、归纳起来、浓缩出来的一个精简的一个摘要。例如呢，利未记19章12节，那边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出埃及记20章7节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民数记30章2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就不可食言。申命记23章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 这些诫命起初的目的都是禁止人起了誓之后，然后违背那个誓言，违反那个誓言，所以基本上就是要人来遵守誓言的。但是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扭曲这个重点，他们认为这些诫命的关键呢，是要禁止人亵渎神的名，所以只要那个誓言当中没有神的名，就没有遵守的义务。所以只要你发一个誓，里面没有讲到神的名，那你就违反了，也不算背誓。所以法利赛人认为，那个关键的是那个起誓的公式，关键是那个发誓里面的那个重要的那些关键字句。所以他们用这个发展了很多很多的条例，什么是有约束力的，什么发什么誓是没有约束力的。在马太福音的23:16-22，就是耶稣抨击这些条例的其中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23:16开始，那里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遵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的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的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在称为米士拿 Mishnah 的这个犹太的法典里面，有一整本的小册子，里面就是在规定关于这个誓言的约束力。例如呢，里面有一段这样说：如果你指着耶路撒冷起誓，那么呢，你不会被你的誓言所拘束；可是如果你是面对耶路撒冷起誓的话，那你就需要被你的誓言所约束。好，所以就很像，我知道在美国有一些小孩呢，他们要说谎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手交叉，然后放在背后。好，然后呢，当他们说谎话的时候，就不算说谎，因为他已经告诉你了嘛，只是这个告诉你呢，他放在背后，所以是你自己没看见，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是一个谎言，但是不算谎言，因为我告诉你了，那只是你自己没看见而已。 OK， 所以就是这样，启示就类似是这样，在耶稣那个时代哦，启示已经不能够促进诚信，反而是削弱诚信的动机，反而是鼓励欺骗，用一种规避式的誓言来成为撒谎的合法的理由。所以耶稣就说，与其这样，就根本不要起誓。耶稣认为这一些关于发誓的公式哦，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你不论怎么样努力的尝试，你都无法避免提到有关神的东西，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这个是神的世界，所以没有什么不在神的掌握之下的。所以你如果指着天启示，那个是他的座位；如果你指着地启示，那个是他的脚凳；如果你指着耶路撒冷启示，那个是他的城，是大军的京城；如果你指着你的头启示，哇，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头不是属于任何人的，这头是属于你自己的啊，好像真的是你的。但是如果你仔细思考，这个头也是神造的，你甚至不能够使你的一根头发的色泽改变它的那个天然的色泽。所以也就是说，耶稣是把每一个誓言都跟神联系在一起，就是任何你指着任何事物启示，其实都是指着神启示。因为神以某种方式站在每一个事物的背后，因此没有任何的理由，好像说这个誓言你可以逃避。好，所以关键就不是那个誓言的公式啊，甚至关键还不是可以不可以发誓，关键是说我们到底是否诚信。 如果我们有诚实的心灵，如果我们是一个谨守诺言、言出必行的人，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发誓了。为什么我们好像需要以那种惊人的誓言来带出我们的承诺？好像犹太人他们可能会说，我指着天使长加百列跟众天使来起誓。那我们华人就说呢，皇天在上，或者是说呢，我对天发誓。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呢？ John Starr 说，他说发誓其实是可悲的承认我们的不忠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简单的字句不被信任。所以耶稣说，那个关键不是你发誓的公式，那个关键是你是不是一个诚信的人。不论你指着什么发誓，其实都是指着神发誓，你要成为一个遵守诺言的人。那当然我们也了解，这样的一个教导 要守诺言、守誓言不可背誓，也不是好像绝对性的。譬如呢，希律王有一次看了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跳舞，她的龙心大悦，然后他就呢向他起誓说，不论你向我求什么，我都会赐给你，就算是你求我国中的一半，我也会赐给你。结果呢，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她求了施洗约翰的头。希律他就想说他发错誓言了，但是呢，他因为众人的关系，他因为发了誓的关系，他就真的因此就把施洗约翰的头给砍下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要诚信，要守诺言，但是也不是要把它绝对化，好像律法式的来去理解。好，那 OK， 我们刚刚讲耶稣为什么叫人不要起誓啊？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个起誓已经变成了一种滥用，变成一种说谎的一种合理说谎的一个方式了。OK， 那另外呢，耶稣教导人不可以起誓，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上个星期，我在家里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们家女儿乐乐就刚好走进我的房间，那我就问她说，小孩子把手指的这个交叉了放在背后呢，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刚刚我说的那段就是她告诉我的。好，然后呢，她跟我解释完了以后，她就问我说，爸爸，你为什么问？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在预备耶稣说不可起誓的这篇讲道。那他就问我说，他说他不了解耶稣为何禁止人起誓，为何不要让人发誓呢？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人为什么要发誓？他不假思索的就回答，因为要 persuade 别人，因为要说服别人。哎呀，他说的真的是太好了。 Dallas Willard 他就是这样子来理解耶稣的禁令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启示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话更有分量，让他人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并且照我们所希望的去做。这是一种操纵的手腕，想要借着操纵别人的思想选择来达到自私利己的目的。这个是耶稣教我们不要起誓的第二个原因。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起誓，就是期盼天国的子民可以成为正直诚信的人，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尊重他人的人。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借着发誓来增添我们自己话语的真实性或者分量，而同时我们也就不会透过誓言想要去操纵别人，然后达到自私的目的。耶稣期望天国的子民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简单清楚又明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很难做到，甚至常常的就说了谎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有一项研究显示，在2000名的美国父母当中，有59%的人承认他们经常跟他们的孩子说谎，经常的欺骗他们的小孩。而且这个59%还不包含那些没有诚实回答问卷的人。可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很诚实的，所以这个实在是很矛盾，对吗？ 究竟我们要如何才能够诚实正直呢？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从人为什么要说谎开始来着手，在教导孩子要诚实的这个艰困的旅程当中，有一次我们家孩子问说，爸爸，那你小时候有没有说过谎？那我就跟他们分享一个我难忘的经验啊，那个应该是小学五年级升六年级的那一个暑假吧，在开学的前两天哦，我才惊觉到我有两个月的那个暑假作业的日记我都没有写，所以我的两个堂姐他们就自告奋勇的要帮我一起来写。好，我跟他们说不行啊，不行啊，老师会发现的。他们说：“哎呀，不会啦，这么多学生，然后呢，老师可能这个根本没有看你们，没有空看你们的日记，所以老师也不可能仔细看，那搞不好看都没有看呢，所以没关系，没关系啊。”然后呢，他们就故意把那个字体哦写的这个稚气一点点。好，就是比他们原来的字体呢写的难看一点点。好 ，OK。然后我们三个人呢，花了两天的下午，这个终于把我累积了两个月的这个暑假作业的日记都赶出来。好，开学当天早上啊，我就顺利的交上去我的日记。你们猜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当天午休的时间，老师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面，就问我说：“郑文选，你的日记是你自己写的吗？”你们猜我怎么回答？我说：“是。”还记得耶稣怎么说的吗？耶稣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然后老师就把我的日记翻开来，找到三个不同的笔迹，然后老师又再一次的问我：“郑文选，是不是有人帮你写你的日记？”那你们猜我怎么回答？我说是。这一次有遵行耶稣的教训，但是也不是因为我变成诚实，而是因为呢罪证确凿啊。然后老师就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补交那个作业。那个真的是我生命当中倍感羞愧的一幕。哎，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说谎？请问大家，为什么我要说谎？首先，第一个就是暑假的时候贪玩，没有按时写作业，然后呢，后来又想要偷懒啊，有人帮忙写的话，我就不用一个人自己熬夜赶那个作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是害怕。我怕迟交作业，影响我在老师跟同学面前那个好学生的形象。你看有没有像法利赛人？而且，然后老师问我的时候，我又害怕呢，承认的话会接受处罚啊。我以为我需要说谎才能够蒙混过关哦。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诚实。但是我们却还是常常说谎，最主要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恐惧，第二个就是欲望。我们害怕说实话所带来的后果，我们恐惧，而我们又渴望透过说谎而得到某一些东西，那个是欲望。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说谎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事物，或者才能够避免我们不想要的事物，而有的时候也真的会成功。然而，说谎背后的那个观点，就是说我最重要，而且我也只能够靠我自己。这个不是天国的价值观。我们告诉自己，我的需要、我的需求比任何事物都重要，而我又只有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我的需求，那么我就不惜使用那个肉体的资源，就是欺骗，来得到我想要的，或者避免我不想要的。这个不是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吗？是什么呢？还记得我曾经说过，那个神圣的五道吗？ 我们说三一上帝邀请我们加入那个彼此尊重、互相敬爱、彼此付出、彼此环绕的那个神圣的舞蹈。天国的价值观是我不是世界的中心，不是所有的人事物都要围绕着我转，不是我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欺骗什么都没关系都要围着我转，因为我最重要。不是，天国的价值观，我不是中心，上帝才是中心，服侍别人才是中心，学习围绕着上帝转，学习围绕着服侍别人而转。而当我们真的参与在这一支神圣的舞蹈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那个天国丰富的资源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发现说，是的，我们可以相信神，我们可以倚靠神，我们不是只能够靠着自己啊。所以在天国的百姓里面，我们可以过着一种与神同行的生活，这个就会让我们从那个恐惧当中得到释放。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只能靠自己，那我自己又是有限的，那我就好像我用透过一些说谎、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达到我想要的。但是在天国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跟神同行，有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那种缺乏，我们就不用活在恐惧的当中。因为只要生活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就不需要害怕将来发生什么事。还记得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无论你指的什么启示，其实都是指的神启示吗？因为神要，不管你指的什么，那所有事物的背后都是神啊。不论是天，是地，是耶路撒冷，甚至是头上的头发，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都是神在拥有的。基于这个理由，耶稣他禁止启示，而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就可以不启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国的子民可以不发誓，可以不说谎，是因为既然掌管万有的神与我们同在，既然掌管万有的那个神是我们亲爱的天父，那么我就不用因为害怕而说谎，因为有他的保护，有他的供应，而且我们也就更能够承担那个说实话的那个结果，那个说实话的那个风险。因为就算我说实话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上帝他是掌管，他还是会帮助，他还是会保护，我可以倚靠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说谎。而同时在天国里面的百姓，我们也发现我们可以不需要透过谎言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因为我们很熟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32节到33节那边，耶稣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天国的百姓可以倚靠神的信实，可以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透过谎言来得到那些我们想要得到的。甚至 Tim Keller 这么说，他说什么是诚信，他说诚信就是将邻舍的利益放在你自己的利益之上，当你遵守诺言会有损失的时候，你仍然遵守诺言。利益可以不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优先。天国的子民因为相信天国的王，而能够胜过说谎背后的那种恐惧、那种欲望，而能够拥有真正那种诚实正直的自由。活在天国里面哦，是真的是很自由的，可以有那个不说谎的自由。而同时我们也不需要律法主义式的好像很字面性的去遵守耶稣在此关于不可启示的一个教导。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因为我敢发誓成为了一种欺骗的手段，所以耶稣就禁止启示。 但是在教会历史上面呢，也因为耶稣这里的禁止，就导致有一些基督徒他不是我敢起誓，不是我敢发誓，他就变成是我不敢发誓。好像十六世纪的重禧派以及早期贵格会的信徒，他们在法庭的要求下，他们仍然拒绝起誓，甚至他们因此被关到监牢里面，因为他们很字面的遵守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我是真心的欣赏也钦佩他们对神话语的那种坚持，那种毫不妥协的态度。但是我也必须要说，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其实是错误解读了耶稣的教导。耶稣其实不是要我们就说绝对不可以发誓，因为连耶和华上帝他自己也发誓，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到十八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这么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连上帝自己都发誓，而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神发誓的原因是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经文是这样说的，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起誓为证。神为了要我们真知道他说的那个话，那个应许是真真实实的，他就起誓为证，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不是要我们绝对不能够发誓，也不是叫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向对方保证我们所说的话是实话。他的重点是，天国的百姓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都应当是诚实的，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可靠的。耶稣的重点是，正直诚实的人不需要借助誓言，但是如果客观的环境有启示的需要，例如在法庭上面的作证，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你要宣誓就职，那么也不一定需要拒绝启示，我们也可以勇敢的说，我敢发誓。在天国里的百姓，天国里的子民是自由的，他们不受谎言的捆绑，他们也不受字面意的说我这个永远不可以发誓这样的这种字面的局限。而相反的，魔鬼的儿女，谎言的儿女，就不是自由，却是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捆绑，充满了辖制。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论到魔鬼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说，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如果我们说谎，我们好像认贼作父啊，我们就会让我们自己在魔鬼的权柄下面受到魔鬼的控制。其实我们都晓得，说一个谎言完了，你可能要说十个谎去圆原来那个谎，然后你就在谎言的捆绑里面，你就终身害怕那个谎言被揭穿，是不得自由的。但是在神国里面，在天国里面的百姓不一样，我们的父不是魔鬼啊，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天上的神。我们天上的父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加上在他里面，我们真的可以自由的说实话，而且又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在诚实的当中，我们可以像我们的天父一样的，我们说实话的话，我们会活在天国的自由里面。所以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五章三十七节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能够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自由的事情啊。 我们如果成天担心我这样子说人家会不会生气，我那样子讲别人会不会轻看我，别人会不会瞧不起我，或者我那样子讲会不会失去了一些利益，如果我们整天就在这样的担心里面，其实是真的很累人啊。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过一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这种生活形态，那真的是很自在，真的是很轻省。耶稣希望天国的百姓活在这样的自由当中。我们刚刚批评了这个贵格会的信徒，他们过度字面的解释耶稣在这里关于不可启示的教导，但是我们也需要赞美他们，他们确实把这个教导的精神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商品的这个价格的标签哦，就是贵格会的信徒发明的。在他们发明这个之前呢，你要做生意哦，就是要讨价还价的，不断的讨价还价，不断的讨价还价，直到最后达成共识为止。贵格会的信徒就认为呢，这种讨价还价涉及说谎，因为双方呢都知道自己开出的价格其实是不合宜的。所以后来他们发展出这种商品那个标签标价的这个制度，那这个方法就开始流行。这个方法流行之后，不仅呢减少了这个讨价还价的时间，而且大大的增进了那个人们去购物的时候心里的那种安全感，而且也大大的减低人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需要说谎的次数啊。贵格会的信徒称这个叫做坦率之言 plain speech， 这很平白很平实的呈现出来，当中不含造假不含欺骗的言语，是就说是。哎呀，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到譬如说像 7-11 像这种标又有商品标价的这种店去买东西，反正看多少钱就买嘛，就很自在。可是如果是去到观光景点或者一些夜市，你问老板那个多少钱，然后他跟你讲一个价钱，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太高的，然后你要讲一个很低的价钱，然后呢就这样来回，最后呢终于买到之后呢心里还是不安，觉得我是不是还是被骗了，那个心理的压力其实真的是很大。但是能够有这个商品的这个售价的标签哦，真的就减去很多很多的那种心理的压力，活得更加的自由哈。不过呢很可惜的是，后来许多的商家也刻意将标价提高，再让客人杀价。后来你去一些观光景点，他还是放了一个价钱，但是就放得非常非常的高，还是要让你去杀价，就损毁了起初这个设计的美意。就好像旧约对于启示的美意后来也完全被破坏了一样。所以说到底还是人心的问题，任何好的制度诡诈的人心都可以把它扭曲把它破坏。然而属于天国的百姓，我们只要继续泡在天国里面，我们的心就会改变。我们泡在天国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看顾神所宝贵的儿女，我们知道掌管万有的是我们信实的神，是我们慈爱的父，所以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恐惧当中得到自由，我们就会越来越有安全感，我们的心呢就慢慢慢慢的改变，我们就开始从那种好像想要贪求不当利益的那个里面得到释放，我们就可以从那种恐惧受到伤害的那种担忧里面得到释放，然后我们的心就变得越来越真诚，而我们的言语也就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单纯，我们就越来越享受活在天国里面的自由，而这样的义再一次胜过法利赛人的义，不是努力不违反那个律法的限制，乃是 享受在天国的自由当中。弟兄姐妹，祝福你也可以享受耶稣希望你享受的自由，活在那种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的那种轻松自在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为着我们每一位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和朋友祷告，其实我也是为着我自己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相信你是掌管万有的主，让我们真的明白信任你爱我们，会为着我们的益处着想，以至于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说实话会受到伤害，以至于我们也不用想要透过说谎得到一些利益。主啊，让我们就坚定地相信你，然后让我们可以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活在那样的自由当中，并且就祝福我们这样子自由的生命，这样子诚实正直的生命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也能够把祝福就带给其他的人。主，谢谢你，愿你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朋友长期习惯性的在一些谎言的里面，愿你光照他们，看到背后的恐惧是什么，愿你光照他们，释放他们，让他们看到他们背后的欲望是什么，而让他们在天国的里面可以完全的胜过这一些，可以成为一个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的人。主，因为你说唯有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谢谢主赐福我们每一位都领受这样丰盛的自由。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